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大闹达沃斯，本来到达沃斯去踢馆，最后的结果竟然变成了踢板，踢到了铁板。最后结果是不动武，也没有关税了。川普呢做出了退却，但他这大闹一场留下的裂痕，就这次整个的格陵兰风波造成的这种伤害和裂痕，目前看已经无法挽回了。经过卡尼在达沃斯做的那么一篇精彩的演讲，等于那是一篇宣言，也就是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战以后人们搞的这个现代文明秩序已经崩解，已经不复存在了。卡尼在讲话里讲，大家要接受认清这个现实，就这样。那既然整个的国际秩序都没有了，那这老大你也别当了。现在看的这个去美国化已经变成了一个课题，你要说它是一个现实，那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但现在看就川普这个状态，大家都离美国远点，现在呢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今天这个呢，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其他时间呢正好墙内的有一位我们的老观众，有一位老大姐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在北京嘛。他说大康你看看，这就是北京，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你看看哪有过年的气氛呢？你要过去对吧，得挂点红灯笼啊，贴贴对联啊，那些商家怎么也得喜气洋洋，也得布置一下，包括街上的人们无论从穿着上脸上的表情各方面应该能看见点样子呀。但现在看到处冷冷清清，死气沉沉，那这过年的气氛都哪儿去了呢？哎，我还真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一会儿呢跟大家咱们聊聊啊，这是个文化话题了。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有两条新闻，有一件事儿呢是前两天发生的，但当时都没有报道。美国的两艘军舰，一艘驱逐舰，一艘海洋测量船，在17号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一说都四五天了。这是2026年美国首次穿越这个水道，例行航行，这等于是值班式穿越。那一月份就归了美国，二月份那就别人来吧，也可能是加拿大，也可能是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不管谁啊，他那儿有一个轮值表。为什么要搞这个？就是为了证明这是一个自由水域。哎，他们定期要保持这么一次穿越。那怎么不说呢？那中国方面肯定不说了，中国当时是跟踪监视了这些舰船，什么也没说。美国呢也没有大肆渲染，现在你看美国还有这心思吗？台湾那边呢也没有主动公布具体的细节，这等于是刚刚才被披露啊，是有这么一次穿越。这事儿他们还没忘了啊，这事儿还是有的啊。而相比另外一件事儿呢，就在1月20号，蓝白也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第八次合力封杀了今年的总预算案，另外对那个 1.5 万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再次封杀。现在连出委员会都出不来，那你根本就没有表决的机会，这已经是第八次了，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你比如说前一阵儿美国驻台湾代表处那位古立言找了郑立文，跟郑立文谈了一次。另外呢前一阵儿美国把黄国昌啊也叫到了美国，据说到国防部不知道什么级别的官员也跟他做了做工作，到现在没用。啊，第八次封杀。 说到另一条呢，现在台湾的弟兄今天和我做了一点小讨论啊，他们有一种感觉和说法，说现在柯文哲呢开始挑衅国民党，特别是台北市，你看你蒋万安这不好那不好。另外呢，前一阵向民进党党团的那个柯建明主动示好，原来两个人跟对头一样啊，现在呢也你拍我我拍你，嘻嘻哈哈，也是这个意思。嗯，放了一些话，好像要跟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我不能什么都跟着你啊，我成了你的附庸了，好像是说了这么一番话。嗯，有朋友现在看是不是柯文哲有点像绿营，有点像民进党这边在靠拢呢，有点像讨好赖清德的意思呢？嗯，给我的观察，我也最近一直在关注，我认为是不会的。他现在做这种和缓的姿态，主要是为了326，他那个一审宣判。一审宣判现在大概率10年以上，这是跑不了的啊，甚至更多。那能不能呢？他一直认为是赖清德他们掌控着司法，对吧？你现在你看我态度已经示好了，没有天天骂赖清德，是不是放我一马，试图缓和？嗯，但这个有用吗？我认为他就是往绿的这边靠也没用，就是他想这么做严格讲也是没用的。因为呢，作为民众党和民进党这两个党呢是天敌关系，你看民众党的主体是城市的年轻人为主，而原来这些人原本的蔡英文时代原来是支持蔡英文的，后来柯文哲崛起以后，这帮人有一部分跑到柯文哲这边来了，两边是哎，不是你就是我啊，是零和关系。那如果这次民进党放过柯文哲，等于他还可以摇头晃脑的最后选2028或者是怎么样，那等于就是放任他挖自己的墙角，最后他气势又起来，又挖走更多的年轻人，那民进党自己不 自找倒霉吗？因为这些年轻人他无论如何不会投国民党的，所以说就在这两个党之间啊，这里边是有一定的争夺的，是这个关系。所以说现在柯文哲有点试图挽回的意思，但大家都已经识破了，一句话，柯文哲这个人没有前途了，忘了他吧啊，这个人呢已经变成了一个，你要让我给他一个定义，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垃圾啊，台湾叫垃圾啊，就这么一个定位了。下边说说韩国，那韩国尹锡悦那个案子还没判完，结果下边的总理韩德洙昨天给判了，被判23年有期徒刑，并且被当庭逮捕。这情况够严重的啊，因为他里边呢涉及到了当时的那个内乱罪，说他也是参与者、执行者。那检察官起诉，法院最后认定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严重到什么程度？检察官起诉求刑15年，结果法官判了个23年，比起诉的那个还多。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嗯，是很严重的。而且认为他有逃亡串证之余，那你就别走了，当庭逮捕。前任国务总理被当庭逮捕，在韩国的宪政史上这都是第一次，而且法官的这个判法在韩国的司法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从此你就能看到将来判尹锡悦的时候，原来我们还一直讲，因为尹锡悦刚才说的那个啊，什么什么干扰证人啊什么的等等，那个判了5年，他有8个案子才判了一个，那个已经要求上诉了，这里边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内乱罪，那个最高要判死刑的。那你看老韩这都23年，那尹锡悦那个死刑，原来我们总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吧，判个无期，对吧，将来呢，对吧，保守派阵营上来当总统的时候把他给赦免了就完了呗。嗯，这事儿还不好说呢，弄不好真给弄死也说不定啊，现在看这可能性也是有的。来，下边说是日本新闻，不说高市早苗了，咱们说说安倍晋三吧。 刺杀安倍晋三的这个杀手啊，叫山上彻也，最后做出了判决，判无期徒刑。当然呢，这也是一审啊，他肯定会上诉了，这个还会往后拖。这件事儿呢，他首先他也承认了，我承认我犯了杀人罪，但是呢，他认为呢，我情有可原。那个统一教骗了他妈1亿日元，让他们家倾家荡产，他认为这件事儿和安倍是有关系的。我是为了这件事儿啊，他妈天天以泪洗面，家里全毁了，还欠了很多债，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呢，他认为这事儿呢跟安倍有关。为什么呢？他这里边说了这么一条，说2006年5月，统一教呢当时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个集体婚礼性质的一个大会，结果安倍以首相的身份给他发了贺电，并且呢在什么福冈、广岛等会场啊，都发了那种祝贺吧等等的吧。结果山下呢在知道安倍在这种会议上竟然直接就祝贺，因为都知道统一教和自民党内部原来是有一定的勾连，互相帮助，结果呢你竟然公开发视频来祝贺什么他那儿集体婚礼什么的，他说从此我就产生了杀意。这件事儿呢，他把自己的道理，事儿我干了，这个都承认，我是因为这个。那这件事儿呢，是他被判了无期，后边尽管有上诉，估计这个改变的可能性是不大了。但是说到当年那个统一教干了些什么事儿啊，当然现在日本人都知道了，安倍当时有没有支持过，或者在里面啊，他们是不是一种互相啊帮助的这么一种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说到安倍啊，如果当时有这么个事儿，我认为也算是他一生的一个小的污点了。那现在惹恼了一个民间人士，最后把他给就这么杀了，很遗憾。如果你说这个人要活着的话，现在这才70多岁啊，他那个性格又那么可爱活跃，多好啊。但当初这件事儿是可疑的啊，是有这么一个事儿。那下边说是日本呢，人家做了一个宣布，将在2026年，实际上这事儿原来就定了，但是呢由高市政府再次重申，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不能给枪给炮，这个因为宪法有规定，但是呢其他方面的支持60个亿。说日本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超过2500台发电机、65台变压器等很多其他的设备，援助的总额现在已经超过150亿美元了。那如果再加上今年这60亿，就过200亿了。日本啊，此刻是有掌声的，确实够意思啊，确实够意思。那下边说说乌克兰，那打仗的事儿今天都不重要了。今天呢，突然峰回斗转，出了这么一个小的进展。本来说这次达沃斯，川普要大闹达沃斯，我要我的格陵兰啊。那乌克兰的事儿，原来本来都说这次小泽也去，他也去，大伙儿一块儿见面啊，三个协议就签了，原来都这么都报道了嘛。那结果突然没时间了。昨天新闻里讲嘛，是白宫方面他们没有安排和小泽的会面。那小泽正好国内那停电、停水、停气的，焦头烂额，那我正好我也别去了呗。哎，结果突然间川普就宣布，我今天想和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说想签和平协议了，他突然想和小泽见面了。那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他也做了一个表述，说普京计划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那不是说差很远吗？没有，说现在这二十条的和平计划，现在90%以上双方都合拢了，没问题，现在就差那么一点了，也就是深水区最后的那3%到5%了，就差那一点了。普京又想签了。 那现在怎么说的呢？这话啊，咱们把那个美国媒体 XLC 的报道给说说这个啊。说呢，泽连斯基将在周四赶往瑞士的达沃斯和川普来会面。然后就在同一天，那川普和小泽在这儿，那普京他来不了，那怎么办啊？川普的这个特使和他女婿去莫斯科，在那儿陪着普京，哎，两摊儿可能随时就直接通话了，哎，那边守着普京，这边呢和小泽和川普在一起，两边随时进行对话。川普讲，我相信他们到了可以达成协议的地步，说今天晚些时候我会见泽连斯基总统，我相信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走到一起并达成协议的地步，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是愚蠢的，他们俩都一样，当然我知道他们俩都不愚蠢，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是愚蠢的。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但你们必须达成这项协议，太多人正在死去，根本不值得。那记者就糊涂了，那你说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啊？今儿晚上小泽也来不了，那不可能啊。那记者问有什么问题，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见泽连斯基啊？哦，这才反应过来，他有点糊涂了啊。明天啊，明天，我想的是的，是明天。然后就突然一开始说了好几遍今天晚上，然后人家一盯一问啊，马上就改成了明天。这是他这边的说法啊，这说的跟真的似的。然后乌克兰那边呢，那记者马上转脸就找乌克兰这边，他也有代表啊。结果乌克兰政府对川普的这套说法完全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川普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完全就没有和乌克兰通气儿，他根本没有和对方商量，就说呢，一看格陵兰这件事踢到铁板不好玩了，哎，突然现在又把这件事捡起来了，那我这达沃斯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这灰溜溜的回去，对吧？这算怎么回事？哎，结果那边呢，现在根本就没定，那小泽能不能放下基辅没水没电没气突然飞往达沃斯，现在完全都不知道啊，现在也没有透露任何的安排。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呢，那小泽那边本来也等着呢，本来安排是来嘛，是因为你不见我才不去，那你现在突然又有这个，那估计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那现在看明显是普京愿意签了，那就是川普和普京他们已经勾兑完了，小泽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一次的去也变得特别的，你也不能说可疑吧，反正一定要保持警惕，这里边弄不好就有什么坑。特别是啊，现在那几位主角冯德莱恩他们都走了，那这边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再都回来？川普本来说，你看我说格陵兰的事儿，我在这儿做演讲，往台子下一看，你们几个都跑了，你们不捧我场，我就想跟你们说，结果你们都跑了。我骂你你也得在现场听着呀，你不听着我骂谁呀，对吧？那现在怎么回事？那是不是一说这事儿那几位还都得回来？是不是想用这个招那几位回来？现在都不知道啊。当然这两天有朋友认为川普已经不再关心乌克兰的停火问题了啊，我还不这么认为啊。首先呢，我认为这件事川普一定是不会放手的，他一定会来主导来参与这件事儿。两点，首先第一，这毕竟是天下第一事，解决好了这里边有名啊，如果这件事儿能够在国际社会普遍还能接受，特别是乌克兰和欧盟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最终把这件事定下来拿下来的话，真的能在今年实现真正的和平，对川普的中期选举大大加分，这一点啊有名嘛。另外呢有利，之前我们知道川普背后的集团啊，维特科夫这帮人已经和普京集团完成了勾兑，战后立刻解除制裁，双方可以大力的合作，大发利市，个人上那这两个集团要挣很多的钱了，从国家层面 这场战争已经拖累了世界经济，当然也某种程度影响了美国经济。一旦最终和平降临，对全世界经济都是个利好，都是个推动，当然对美国也有好处。所以说又有名又有利，你说这事儿他能放过吗？所以说说到这儿，川普是绝对不会缺席的。格陵兰的闹剧到现在已经没搞头了，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头又开始玩这个局了，而且当时就来啊，立刻当时就转，也够灵活的啊。说到之前呢，第一轮的努力，他按着普京的意思压泽连斯基，结果乌克兰这帮人不服，欧盟呢也不退缩，前边折腾了半天，目的也没达到。当然这次是不是下了个大棋，玩了个迂回战术，把一个假议题，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格陵兰问题，利用这个向欧盟发起一次猛攻，希望呢这次又加关税又怎么样，把欧盟给拍服了。你要让我求着我解决乌克兰的事儿，那这事儿你得让着我。结果发现呢，人们这事儿也不惯着他，也不让着他呀。现在反而看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有点越搅和越糟。那这一轮下一步怎么办呢？你再压泽连斯基，再压欧盟，那人家肯定不吃你这套啊。我就看他怎么收这个场。你把人都约来了可以，那关键还得谈呢。关键最终的那两大问题，一个是核电站的问题，一个是顿巴斯土地的问题，这俩事儿你怎么解决？所以说呢，那就看他怎么办啊。说到普京呢，普京接了啊，普京这已经宣布了，礼拜四就在今天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进行会谈，说整个安排两天的会晤，今天先谈，明天也谈啊，这一块儿就聊了。然后那个他们在那边啊，是小泽和川普在那边啊互相谈，他是已经到最后的10%到5%了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另外呢，为了和川普拉关系嘛，人家玩川普那他太有经验了。你不是给我邀请函了吗？立刻，到现在还没人出那10亿美元呢，就那个山寨联合国还没人出这第一笔钱呢，普京出。我出10亿美元，我第一个，我给你们带个头。哎，川普一看这多够意思，你看你小泽看着就烦啊，基本就是这么个心态啊。所以说呢，那咱们这两天突然这有点硬拐了，这个这两天都在说格陵兰，然后从明天开始又要说回乌克兰，那怎么办呢？这就赶上这么一神经病，那你说怎么办？来吧，咱们下边就说说达沃斯。说到这次川普大闹达沃斯，先说背景。空军一号起飞之后还出了一个小故障，结果飞了不到半个小时，机组人员发现有一个电器故障，也就是中间有好多的灯全黑了。平时川普扒着门框和记者在那儿聊天，就那个地方都没有灯了。那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紧急决定返航，因为再往前飞不知道多大的事儿嘛，因为马上就要飞在海上跨大西洋嘛，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呢，立刻决定返航啊，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安全规则啊，这个是对的。结果夜里12点落回到华盛顿，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怎么办？那边呢有两架小一点的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川普呢和他的团队加上随行的很多记者又上了两架小一点的飞机继续飞啊，也就是耽误了飞了半个小时回来，然后呢又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立刻就飞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小小的让人惊讶了一下啊，因为说空军一号这么多年了还没听说飞出去又跑回来出现这样的故障，这个还头回听说啊。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预示着啊，这次的会议肯定是没那么容易了。这是一开头，那咱们再说结尾。那最新的结果是什么呢？说到格陵兰，川普有两个重要的表态。首先在演讲中说了，除非我决定动用过度武力，否则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会势不可挡，但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不需要使用武力，我不想使用武力，我不会使用武力。这是他原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翻的。前面那个就等于白说啊，就是我不需要使用武力，我也不想使用武力，我也不会使用武力，等于这三个保证，不动武啊，这事儿呢就说清楚了。那不动武，人家要不给怎么办呢？咱们走着瞧。他扔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会记住的。这次你比如说，那你要不动武，人家也不怕你啊，你跟我商量，我不同意，你能咋地？我会记住你的。啊，咱们走着瞧，这是他的一个表态了。这是演讲中，然后演讲后大概四个多小时吧，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取消了2月1号对欧洲八国联军的那个关税。他帖子里这么写的，他说我呢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我们已经为未来格陵兰以及整个北极地区的协议奠定了框架。如果这个方案最终达成啊，将对美国和北约都是重大利好。那基于这个共识，把原来2月1号的关税就不执行了，就取消了。另外呢，格陵兰啊，涉及到金色穹顶的问题，各方面啊，随着谈判的推进，会有更多的信息的公布。那下边呢，就是万斯、卢比奥和维特科夫，他们这些人将进行谈判，直接向我汇报。也就是说，他和吕特北约秘书长搞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也就是在演讲后几个小时就搞了，然后关税这件事呢就取消。那你没有这个，那那个欧盟说的那个930亿欧元的那个关税大概应该也就取消了，人家还没表态呢。那你搞成了一个什么框架？有两个报道，一个报道呢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搞到的啊。他说呢，和格陵兰我们要搞成一个框架，也就是说呢，格陵兰把一些小块的土地给美国，这个应该涉及到主权问题啊。他说呢，就是转让小块土地的主权，然后美国会参与格陵兰矿产权利事务。矿产不是安全问题吗？不是中俄的威胁吗？那你干嘛惦记人家的矿啊？你不是要保卫那儿吗？这事儿啊。然后这个交易的期限为不确定期限，什么概念？这事儿没谱，多长时间谈成不知道。然后旨在阻止俄罗斯在格陵兰岛的影响力，然后在那儿呢，他们要把金色穹顶的系统，未来呢不光照着美国，照着加拿大，也要照着格陵兰，然后又来了，为美国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敞开大门。也就是说，涉及到一些小块的土地，涉及到人家的矿产，另外涉及到金色穹顶的国防，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那他本人呢，他刚刚接受了 CNBC 的访谈，记者当时临时抓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访谈。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啊，暂时不包括主权转移，也就是刚才说小块土地的主权那事儿都没有。将由美国永久管理，美国来负责安全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他说呢，他会给丹麦和当地土著提供一些利益。你比如说平时呢，原来丹麦每年要给格陵兰多少个亿啊，转移支付嘛。啊，就算是给人家一些钱啊，这个你就不用了，然后你还可以收钱，还可以获得免费的安全保障。以后呢，安全的事儿我就都包了。这是川普说的，这意思是什么呀？背后就是一个字，租，对吧？他跟纽什说的可不一样，纽什说的是一些小块土地，他这说的就是整个的。那整个这个大岛，咱别说主权问题，我就永久管理，永久使用，然后呢你也不用以后再给他钱了，全是我管了，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以后我就大包了，我还给你丹麦钱，就是那99年租，就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两个方案的 A 计划啊，这是川普他的一个说法。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和谁定的这框架？他和吕特北约秘书长， 北约秘书长管这事儿吗？我们都知道以前斯图尔滕贝格加上现上来这个啊川普的大舔狗吕特，北约秘书长管这事儿吗？北约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吗？涉及到领土问题了吗？涉及到矿产问题了吗？问题是格陵兰、丹麦、欧盟这三个主要的联系人谁委托他了？你要谈，你不是应该找这三位谈吗？北约秘书长是最不管这件事儿的，你为什么找他谈呢？他说了就算数吗？然后川普说完这个以后，丹麦政府首先表示根本没有和北约秘书长有过这方面的谈论，哪来的什么框架啊？丹麦首先连根本不认账，格陵兰的议员，同时也是他们在丹麦议会格陵兰的代表，叫切姆尼茨，这是我就代表格陵兰在丹麦国会里的，他是最知情的人。他讲北约竟然有权对我们的国家和矿产资源指手画脚，简直荒谬之极，说北约绝对没有被授权代表格陵兰或越过我们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们讲在关系正常化，作为格陵兰丹麦确认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被吞并之前，我们不会松一口气。你看了没有，作为主要的当事人苦主，从格陵兰到丹麦，人家根本没有委托你到那儿去谈，哪来的什么框架啊？是你们自己内部捏咕了一个东西哦，这事儿人家就一定要答应吗？人家要不答应呢？所以说那边甲方人家根本不认可，看得出来这干嘛呢？这就是吕特给了川普一个下台阶，然后川普就以这个为借口顺坡他就下了。说到这次川普在上飞机之前接受采访，他穿大衣嘛，接受采访信誓旦旦此行不拿下格陵兰是不行的，大伙儿都以为这次去达沃斯川普就是踢馆去了，结果现在最后的结果看到的不是踢馆，看到的是踢到了铁板，作为欧洲冷眼以对，自己美国的股市债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血流成河，然后美国内部的压力强大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跟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欺软怕硬的川普还不如我分析的那个呢，我分析那个还能挺一段时间，没想到立刻就怂了。结果此时此刻市场，你股票市场现在都开始反弹吗？然后共和党内部等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就跟我们最开始分析的一样，说到格陵兰这件事儿根本就是个假议题，意淫格陵兰从一开始就是一出闹剧，直到最后发两张照片啊，把人家什么加拿大什么的都给用国旗给盖上，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在那个时候他发那两张图片，也就是昨天那个时候他还在意淫格陵兰呢，结果没想到看到欧盟这次这个态度，看到加拿大卡尼说了那么一番话，然后再看到人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在抛售美国国债，股市债市立刻出现崩塌，有点晕了啊！所以说呢立刻他就拐了，他这点比习近平强，碰上南墙的时候知道疼他立刻就拐了，你要习近平那我还要碰一次，我血流成河我也得碰，所以说这个人呢他这个伤人习气，一看气氛不对立刻他就踏口了。那最后这事儿你如何结尾呢？我们最后再说啊。说到结局很荒诞很丑陋，最后就达成了，又不动武，关税也不收了，但是你整个这次大闹达沃斯这个演讲的过程却深深的伤害了西方世界。作为川普这边好像我这一怂好像这件事儿就过去了，他没事了，但这个伤害而且是硬伤，应该说永远的撕裂了西方阵营，永远的伤害了欧洲的盟友，当然也永远的伤害了美国。为什么这么说？怎么叫踢到铁板？ 马克龙在川普的飞机抵达一个小时之前走了，离开了达沃斯，我根本不听你的。他之前讲了吗？我和你没有任何话说，拍屁股走人了。加拿大卡尼走了，冯德莱恩走了，去了布鲁塞尔。英国首相斯塔默根本不来，结果呢是跟梅尔茨本来约了一次会面，后来川普迟到了，他迟到了一两个小时嘛，可能还不止，可能还长一点，梅尔茨也不等了，梅尔茨也走了，两个人的会面也没有了。这是这几个大头全都拂袖而去了。说到丹麦代表团，本来说你来我们就不来了，后来呢是吕特大家一块儿劝，最后好不容易啊给达沃斯给瑞士一点面子，丹麦代表团还是来了。结果川普在他的演讲中说到丹麦在二战中六个小时就沦陷了，要不是我们美国人，你们现在说德语，说到这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时候，这位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面色铁青，带着整个的代表团当着川普在众目睽睽之下集体起身离开了会场。这个今天有很多的画面啊，很多记者都回头都拍了，这个被称为是达沃斯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之一。剩下那人根本就没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在底下听着呢，你把人气走了，当场就走了。离开会场不到两个小时，丹麦就紧急授权格陵兰自治政府发布了那个北极生存保障法案，备战。这个法案要求北极的，就是格陵兰的居民储备五天的物资，然后丹麦国防部正式向格陵兰增派侦察机、军舰，派更多的部队上岛，明确把美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列为监控对象，准备备战。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刚才我说啊，这个伤硬伤已经造成，甚至已经不可挽回。大家就知道刚才这个气氛了吧。你川普也不痛快。当一个巨婴在那儿哭闹的时候，发现周围根本没有关注对象啊。当你精心准备了一篇恶心人的演讲的时候，却发现主角根本不在场，人家根本不听，你骂人对象不在，那你骂什么大劲呢？所以说呢，这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演讲，我看有专家讲的说应该让那些孩子们啊，大概是高中大学的孩子们，应该仔细的看看加拿大卡尼和美国川普的这两篇讲话啊，都有视频嘛，应该仔细的看一遍。这位专家讲，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教育孩子嘛，受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你一看这两篇演讲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同样都是讲话，卡尼说了大概14-15分钟吧，讲简短精炼，而且在这个历史节点说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非常精彩。然后你再看川普一直砍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自我吹嘘，然后就看到一个知识贫乏认知低下的人竟敢对全世界在指手画脚，你就会看到这两个状态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这么一个讲话。你说他都说什么了？他大概说了这么四大块了。首先一上来说到格陵兰啊，说到呢这个军事威胁等等啊，这里边刚才说了，我不会动用武力啊，我会谈判啊，但是呢它太重要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未来防御核导弹攻击的一个安全保障啊，格陵兰有多重要，我一定还是要拿下啊，讲了半天这里边他的理由了。然后呢这里边就讲啊，欧洲你们走到了错误的道路。而且说到北约，这么多年我们美国100%掏钱啊，然后都保着你们，结果你们现在这样，没我们，你们现在说的是德语和日语，免费搭便车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但问题是那几位谁也没人听他的，他跟下边啊就开始这么来啊，就骂了一番欧洲人。然后说到第三，说到了乌克兰战争必须结束，到此为止啊，说两边呢都要达成协议啊，如何怎样，这刚才那话也说了。然后后边就是夸夸其谈他的经济奇迹啊，我们美国的经济大胜利啊，沾沾自喜，在那洋洋得意，自吹自擂啊，又在那说了这么半天吧。这里边有点金句啊，他说到欧洲的时候，说欧洲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我都认不出那里了，把欧洲啊给做了这么一个定位。然后说到呢加拿大，说加拿大从我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好处，你们应该心存感激，结果并没有。他也看了卡尼的那个演讲，说加拿大实际上是靠美国存在。说到马克啊，就卡尼了，下次再发声明的时候你记住这一点。好，把加拿大也卷了一顿。然后说到北约，我们一直在为北约买单，我们付了北约100%的费用，那别人没给钱吗？他们一直拖欠啊，所以说我一直保着你们，我现在就要格陵兰岛都不成吗？那我们从来没要求过任何东西，那现在不成吗？这又是北约啊，又卷了半天北约。然后呢就说到了刚才让那边起立走人的啊，如果要没有我们，说丹麦在和德国的战斗中6个小时就沦陷了，不至于，反正是没到一天啊。那你要说6个小时，这确实有点夸张了啊，就把丹麦当年的那个伤疤他就这么撕啊，那人家能干吗？然后特别是他就开始胡说八道啊，他说我们结果战后我们竟然把格陵兰岛还给了丹麦，我们当时真是愚蠢至极，结果我们还这么做了，结果现在他们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啊。他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美国大兵是在欧洲纵横驰骋啊，在巴顿他们的带领之下，但是美国大兵的皮靴从来也没有站上过格陵兰岛，根本你没有占领，也不存在当时交还给丹麦的问题。他就用他那个历史认知就到处就那么瞎说。然后后边啊又说到了什么绿色能源就是绿色骗局，那不是中国刚刚公布的数据吗？2025年中国的整个的用电总量竟然是美国的一倍，中国的整个的电力结构里边已经有将近30%都是绿色能源了，结果美国总统还在那胡说什么绿色能源就是绿色骗局，眼看着中国这么碾压这么飞速的发展，人家用绿色能源把那些沙漠保呢那些贫瘠的那些山区全都覆盖上太阳能板，人家都还是整这个。然后他又说风车啊，你看这风车都中国人制造的，结果中国人自己不用。中国在甘肃的风力发电厂，那大风车发电厂世界第一，他自己就在他那个狭隘的认知里边在那瞎说啊，他就在那儿啊用他那个知识结构，那他那个认知就开始他们瞎掰啊。后来呢我看啊什么 BBC 有很多人追着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给他更正啊，这更正那个也没用了，也没用了。当然呢最后在问答的时候大家就问，那你现在不打格陵兰了，你要谈判，但如果丹麦人家现在说了不同意格陵兰的任何交易，那你怎么办？哎，他讲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去想，我会记住这件事儿的，他们会发现的啊，这就放出这样的话。然后特别是我不知道让很多华春粉们何以自处，又开始大吹法罗，吹习近平，吹捧习近平啊，到那说我一直和习近平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令人惊叹，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尊重他，我他妈怎么就不尊重他呢？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里有多一半都不会尊重习近平，那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尊重他，我们现在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啊，当然因为新冠疫情被打断过，因为当初我说是中国病毒，结果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个说法，哎，最后我赶快就换了一个意思啊，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了。还在那儿吹习近平呢，还指着他川普反共啊，反习近平，我也不知道你们都想什么呢，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呀，我也弄不明白啊。然后咱们看看 BBC 现场记者的说法，说到现场的气氛基本是三种情绪的叠加，一种情绪呢是极度震惊，人们没有想到一个美国总统会在这么公开的一个场合把这种外交霸凌，把这种霸权，把这种流氓的这种话语说得如此的理所当然，这么坦白，这么直白，这个是很多人没想到的。这是第一种，是震惊，第二就是绝望。因为前一天卡尼把那话都给撂在那儿了，现在转天川普就给他证明了，证明基于二战以后世界规则的旧的世界秩序确实已经彻底崩塌了。没有，卡尼说完大家听着挺有理，大家还有质疑，会吗？会，你就听他这番话就知道了，会的。然后第三种情绪就是人们要做现实考量，原本有很多人呢还去反驳像卡尼啊他们说的那些话，现在人们只能去重新评估未来去美国化的可能性了。所以说现在呢，人们在这三种情绪里边啊，有记者讲，在演讲结束之后，达沃斯各个顶级酒店的闭门酒会，原本应该是一个美国之夜，美国总统带着大队人马来了嘛，他的人要分散到各个会场，经济的、外交的什么的各方面，结果气氛都降至到了冰点。有很多欧洲的跨国企业，像什么法国空客、西门子啊等等，这些 CEO 已经讲了，和美国这方面原来他们有很多的酒会、很多的讨论的那些分会场都不参与了，都不参与了。等于呢，对川普邀请进行了冷处理。川普邀请了很多商界领袖参加一些招待会，但多名欧洲银行和科技巨头的 CEO 都以行程冲突为由拒绝了出席。那马克龙他们跑了，还回来不回来？回来啊！他们礼拜四是礼拜五还回来，因为这个会要开一周呢嘛。哎，可能是礼拜五啊，这个马克龙要主持一个欧洲主权晚宴，临时加的，哎，这帮人要参加那个。到现在呢，人们现在认为这不行了啊，这个不行，气氛是很不好的。不光是川普了，他带去那两位大将也遭到了人们的抵制，首先是贝森特啊，在里边说啊，你看你欧洲也保证不了，你也保护不了格陵兰，那我们只能自己保护了，就我们来吧，那全世界有很多挡不住中俄的都归你们啊，说了一些狂话了。不过呢，贝森特呢在上面说话，哎，还是有软有硬的啊。说到川普给欧盟加关税，他还是讲你们不要立刻就报复啊，你等一等啊，你先冷静啊，这他毕竟还有软有硬，人们还能勉强克制自己的情绪。结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晚宴上啊，他那个讲话一下就爆了啊，他说了很多不着四六的那种狂话，结果被当场人们嘘啊，人们立刻就喝倒彩，嘘声不止。最后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在演讲还不到一半的时候拂袖而去，愤然离场，有很多人跟着也都走了。最后呢，主持人马上就安抚现场气氛，给大家说好听的，别这样，对不对？等于卢特尼克在那儿大放厥词，这事儿给炸了。金融时报呢拍了很多的视频，也做了一些现场的报道，他说了些什么，这个我也不给大家介绍了。就出现了这么一帮美国人到了这儿来啊，这个趾高气扬撇着大嘴啊，说了这么一些狂话啊，给全世界指引方向， 最后呢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下边我们展望一下这事儿该怎么收场啊？那你说格陵兰这件事儿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先说丹麦，丹麦呢发了一个抗议声明，他说在达沃斯我们听到了一段令人深感不安、完全背离现代文明准则的发言。作为丹麦王国的首相，我代表政府、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人民发出以下严正声明。这弗雷德里克森啊，首先第一条，关于主权的不可交易性，格陵兰不是一件商品，更不是可以用来抵扣所谓欠账的资产，就好像当初你解放了我们，我们欠着你的，门也没有。然后讲丹麦整个的这个未来权、所有权和生存权永远属于格陵兰人民、丹麦人民，任何关于购买什么转让产权的讨论是对我们的侮辱，是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的挑衅。然后说到那六个小时就沦陷怎么怎么着的，拿我们那个驱逐的惨痛的历史，拿这个作为索取领土的筹码，他认为这个历史不应该作为勒索盟友的工具。我们感谢你们的历史贡献，但是并没有赋予你们来干涉我们领土主权的权利。然后说到第三，关于军事保护和北约义务，说我们一直是北约忠实的成员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坚决拒绝将集体防御转为什么土地租赁等等交易的逻辑啊，跟这没关系啊，直接就拒绝了，什么租赁什么买卖根本不行。然后对于目前面临的非对称的威胁和关税的勒索，然后他们讲启动主权保卫法案，就刚才说的那一套，然后北极联合监视，拒绝恐吓。最后的结论，我们不寻求冲突，但我们绝不回避对自尊和主权的捍卫，格陵兰不卖，丹麦不屈服。弗雷德里克森，丹麦首相，好家伙，现在在官方网站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转载，这是丹麦啊，直接就干。那格陵兰呢，各党派发联合声明反对，民众大规模抗议。有记者讲，可以说现在在格陵兰看不到有任何川普和美国的支持者。你要说真没有吗？有，肯定有少部分，但现在那边民意汹汹，这帮人也不敢出来了，也不敢说话啊。反现在在街面上看不见一个支持美国的，人家也是 Marker， 人家写的是 Make AmericaGo away 啊，人家并不是说什么 great again 啊，人家是这个意思了。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就是现在你欧盟这帮人不给面子，你都走了，那现在就剩下谁了？就剩下北约秘书长吕特了。你现在梅洛尼也没办法，梅洛尼那天也发飙了啊，说你美国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们就把军事基地都搬走吧，你们都走吧，连麦当劳都带走吧。梅洛尼那天也不干了，那现在就剩下这大舔狗北约秘书长吕特了。那连哄带劝，这公开讲啊，他说我老听你说一件事儿，说呢你老担心说美国遭到攻击，欧洲国家会不会前来支援。他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会的。你看你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了，当时有两个美国人牺牲，就有一个来自欧洲的士兵没有回到家人的身边，有丹麦的，你看有荷兰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士兵。他说你完全可以放心，当你们遭到攻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盟友一定和你们并肩作战。那你如果不这么认为，你认为我们都是占你便宜啊，被你保护的，他说我会感到非常痛心啊等等。然后还是舔，在你的领导下北约会比任何时候都够强，都会更加强大。你说这么个人你需不需要？也需要了。最后呢，那在他的劝说之下，川普呢来了个下台阶，好吧好吧，我听你的，那关税不收了啊，我也不会动武。那你最终会怎么着呢？你要让我目前这么判断呢，大概会和丹麦签一个协议了，然后就草草收场，宣布胜利了。你比如说川普刚才说的， 啊，那金色穹顶也罢，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在上边我们要驻军或者怎么样。你要老听我这节目，从头一开始我就从1951年咱们就往回说，跟大家讲了好几遍了，这些你原本就都可以做到。你现在的军队还住在上面，原来你有几万人，后来现在撤兵撤到150，没有人强迫你，是你自己这么做的。那你要说中俄啊，对那虎视眈眈有威胁，那你自己为什么要撤兵啊？没人要求你撤，你自己撤的呀。去年的7月11号，丹麦和美国重签了一个永久防务协定。在这个去年711的这个协定里边，美国享有稀土的永久开采权、驻军权、司法独立管辖权，也就是在他军营里边或者怎么样啊，在他自己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到目前美国除了格陵兰的主权，你本来什么都有，你可以随便保卫格陵兰，随便来，随时来保卫格陵兰，你本来啥都有啊，你这次是要拿人家的主权嘛。那最终你能搞什么呢？哎，最终无非还是这些内容。哎，我圈几个地新的地方吧，我在那儿啊，陆海空三军我布置一下吧，啊，雷达啊，导弹我摆几套，对吧，我在那儿弄一弄，然后呢正好那儿有矿，嘿，那我再采采矿，原来就可以啊。最终我认为也就这些成果，然后一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框架，那主权问题也别提了，你原来就可以做到的呀。但是那些根本不知情的马格党们，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儿，哎，他就有所交代，自己找个台阶就应下了。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就这么一结果。那下面说说欧洲，欧洲什么个态度呢？第一天，丹麦带头抛了1亿美金的美国国债，一个养老金。大家注意啊，丹麦的养老基金。然后转天，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一下清了80亿美元左右的美债。怎么那么巧啊，一天清一个，而且都是养老基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你告诉我这里边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策划，没有人提前安排，他不敢让他再走第三天了，再走第三天不定又一个养老基金又给你炸把大的，那可能就200亿了。为什么？整个欧洲持有30万亿美债资产，我就一点一点给你这么来，川普不能让他继续了，股市债市都摇摇欲坠，他不能让他们一下把这个风潮带起来啊！他那个出售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标语了，变成了一个口号了。所以说呢，川普立刻就趴下了啊，不动武啊，不加税了，赶快谈判。但现在这件事呢已经晚了，人们现在已经开始离开美国了。英国呢现在这已经定了，下周斯塔默带着一个大型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为这次的访华之旅给起了个名，叫重启黄金时代。斯坦默没来这儿，没见他，带一大波人走了。中国那边什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移动、工商银行、国药集团、中国中车、比亚迪，一大帮企业。然后英国这边阿斯利康、BP、汇丰、洲际、什么捷豹、路虎、施罗德、渣打银行，一大帮企业，人家在这一块来参与这个重启黄金时代的一个大型论坛。已经开始，大伙儿一看跟你美国这没法做了，跟你玩不到一块儿，你这不是人脾气。现在给大家数啊，从去年七月份澳大利亚总理，8月份印度总理，对吧，然后法国总统上个月，加拿大总统刚回来啊，加拿大总理刚回来，然后英国首相下周，这一月份就差不多了，德国总理2月份，然后欧盟冯德莱恩他们这些人也准备安排到中国去。为什么呀？中欧贸易协议啊，这要复活了。 现在欧洲议会把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协议给冻结了，而且无限期冻结。然后中国这贸易协议，本来官员都谈完了，就指着在议会表个决了。现在那个都在路上，等于川普这一顿王八拳，把中国那门槛可给打热闹了，那儿都快踢破门槛了。你说这帮人真喜欢中国吗？以后就跟中国怎么样？现在都是用中国来要挟川普，来制衡川普的这王八拳。你中国现在不想啊当那个是 C 位，现在都不成了。这帮人现在要利用你啊，现在要捧你。而且冯德莱恩现在明确讲了，跟印度马上有几个大协议要签，无论是安全方面的，还有他们那个贸易协议，马上就要全面就要开始了。未来要跟印度要搞起来，就这么闹啊，就这么闹。这是欧洲啊。然后说到美国呢，美国也有意思。这两天纽森他也去了，在那儿啊，他说了一番话，挺火的。在那儿就俩人嘛，一个纽森，一个卡尼，他俩火呀。结果呢，纽森本来是在达沃斯要有一个演讲的，人们还挺期待的。结果在最后一刻，他的演讲被取消了。然后他不干呢，他就问。结果是美国国务院参与了这件事儿，不让他上台，那达沃斯也惹不起他呀。纽森就没讲成，本来大家还挺期待，前面卡尼，后边再来个纽森，这就热闹了，不让他讲，大家都知道他讲什么了。那现在关于格陵兰岛，美国这方面民调怎么样啊？结果发现比爱波斯坦还糟。平均民调，川普对任何方式拿到格陵兰岛的行动的净支持率是-40%，反对的比支持的多40%。在爱波斯坦的问题上的支持率是-38%。结果这件事儿，美国人对川普搞这件事儿的厌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爱波斯坦档案。也就是现在格陵兰的问题是川普民调里边支持率最低的一个议题。那你现在手放开了，那现在看昨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昨天美国股市是没开门，但是盘前期货盘后期货可能在做啊，昨天看着这数字还在蹦，今天呢这都开门了，这是现在是盘前是盘后啊。那现在美国这股市还是恢复正常啊，现在呢标普快到6900了啊，6899还差那么零点几个点啊，这上来6900了。然后呢道琼啊也往回涨，涨了130多个点，现在已经49000多了，又回来49000了。受联动影响，日本也跟着大涨，涨了将近1000啊，现在呢它又回到了53700，这都开始了。香港也涨啊，26600，这都开始了。中国那个的，他跟这事儿没关系啊，他们是一个独立网啊。那最后说一点评论，整个这件事儿呢，因为作为一次国际的一个大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标志性的。应该说，原来在慕尼黑会议上让万斯骂了一顿，因为毕竟你是个副总统，那事儿呢毕竟还得听当家的，听川普的。大伙呢还能忍那口气，但现在川普变本加厉，在达沃斯上开的这一炮，应该说比万斯那个要猛得多得多。要没美国，你们现在说德语说日语，你让此时此刻的德国人听着什么心什么味道？你让下边那些国家情何以堪？你这侮辱人了，你这个，所以说大家都不接受了。那说到这次呢，那这次的去美国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至少是启动，这个趋势恐怕下一步就要上演。首先呢，卡尼的这个讲话，昨天我犹豫半天要不要给大家说一遍，因为讲话呢，无论是文采，各方面，现在他透露了啊，这个是他自己亲笔写的，还不是秘书写的，一般呢都是下边的写作班子写，他自己润色一下，这个是他完全自己完成的。文字水平很高，而且他讲的那个，因为他自己写的嘛，声情并茂，讲的呢，这个很多人听了以后也叹为观止，认为这是近一两年来难得的一篇好的政治演讲。他都说什么了呢？ 咱们就简单说这几个点啊，本来昨天想念一下，那个太长了，不适合于在节目里说，咱们就说说简单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宣告旧秩序的终结。之前呢，英国的那位防长说过一个，现在已经不是二战后了，而是三战前了。当时那个被世界各国媒体奉为这是一个金句啊，这个一下把话说到位了。卡尼这个意思也差不太多，他讲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破裂了，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持续的美好的虚构。他强调这个旧秩序已经不会回来了，他提醒各国不要再沉溺于过去了，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了。这是一个宣言，人类这80年的好日子到此为止了。二战之后，通过联合国，通过人权宪章啊，联合国宪章，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世界的文明秩序，到现在没有了。这是个宣言啊，为什么？大国啊，把各种工具当作为武器化，把关税作为施加的杠杆，把经济一体化啊，什么金融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都作为武器，这里边有美国有中国作为胁迫的工具。这里边还说到了格陵兰的问题，现在这种霸权，你像普京弄乌克兰，他还要编很多的理由，他还要找很多的历史借口，还一直在那里边胡说八道啊！至少在中国还很有市场，中国很多人都认可普京说的那个。到现在川普来拿格陵兰这件事儿，大拉拉的完全不装了，就直接来，不给你理由，你们欠我的。你看我当初解放了你们，现在我保护着你们，我要个格陵兰怎么了？这直接就干，他说这个已经完了。这现在就是公开就这么霸权就可以横冲直撞直接来，这是现状。然后下边那怎么办？我们又不是超级大国，我们怎么办呢？作为中等强国，我们要集体行动，我们要团结起来。最后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谁说的呀？他说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之前布林肯说过这么一句，还不是他说的，这个原创之前是有一位大人物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讲呢，我们这些中等强国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战略联盟，来实现贸易和安全关系的多元化，减少对这些大国的依赖，避免沦为从属地位，我们要自己来。当然他也说到了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这是卡尼整个这话这个三段论吧。这是作为一个，首先现有秩序宣布已经完蛋了，大伙接受吧，认吧啊！您大伙还是心存幻想，3年以后要换了一个新美国总统上来呢，没有了，这事儿别惦记了，没戏了。现在第二个，霸权现在已经直接不装不演了，现在已经直接就愣干了。第三，那我们这帮人怎么办？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现在实际上他说了半天，当然他的语言很优美啊，他里边的那些论述很精彩啊，这个是给卡尼啊此处有掌声了。那下边呢介绍一篇文章，这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作者，很厉害，在墙内啊，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他写的呢我非常的赞同。他认为现在去美国化已经开始启动，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他讲在国际政治中比敌意更可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当美国不再遵循长期稳定的国际规则，转而由个人意志巨婴情绪来选择短期选票利益来主导国家行为的时候，那曾经是最可靠的盟友美国，那在瞬间就会变成最大的风险的来源。就看这一年，美国随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盟友加征关税，随时撕毁多年经过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原来双方都有自贸协定的啊，全部撕毁， 随时把制裁大棒挥向邻居的支柱产业。所以说到这时候，任何理性的主权国家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所有的筹码压在这么一个不可预测的强权身上，是战略上的自杀。他认为这个是啊，他是这么说的啊，这是很厉害的啊。他说整个这个世界秩序的终结，没有想到现在是美国，因为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摧毁这个世界秩序，现在他正在这么做。他说一个大国之所以能领导世界，靠的不是肌肉，靠的就是一种可预期性，也就是规则、制度和同盟体系。而在川普美国的现在的情况下，盟友被降级为工具，国际法现在已经退化为是一种可以选择的选项，丛林法则取代了契约精神。当这个国家主动选择了丛林逻辑，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这里边也有很多川粉，他们都一直这么认为，等于你就亲手拆毁了维护你美国地位的制度的护城河，因为你就摧毁了美国最核心的资产是什么？全球信用。现在的去美国化现在已经启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跨越阵营的集体的避险行动。欧洲现在已经开始强调防务，我要独立，我自己来了。日韩在经贸上现在多头下注，中东国家现在也不再押宝单边，现在不是什么反美的问题，大家是在避险。为什么？因为随时美国只要认为你不合适，没让川普满意，你随时都会从伙伴变成他的打击对象。所以说现在呢，就出现了这种奇观，去美国化，原来他是老大，结果变成了美国的老盟友们和那些非自由世界这些专制集团大家的一个选择的趋势，这帮人要踢破北京的门槛嘛。所以说这里边呢，他是这么讲的啊，这个呢我认为特别他有一段话写的特别好，说世界上最害怕的从来不是强大本身，而是那个失去了自我约束却拥有绝对力量的恶霸。一个公开奉行丛林战略的国家，它又掌握着全球最强的军事机器、金融结算体系和制裁能力，它已经不再是秩序的提供者，而是整个系统性灾难的制造者。只要我的目的是崇高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嘛，我就可以不择手段，说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邪恶的，而且是更大邪恶的开端。如果美国以此为信条行事，那对全球而言就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说不是现在因为美国不够强，而是因为一个不再受规则约束，把丛林法则公开作为国家战略，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川普的美国，现在本身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不安全因素。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通过这次的大闹达沃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威胁，川普已经超过了普京和习近平，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对自由世界威胁最大的，对西方世界打击最大的，偏偏就是原来的大哥，偏偏就是原来的灯塔。别人都做不到，习近平普京他们做不到的事儿，现在他做到了，就这么厉害啊。来，下边简单说说伊朗。伊朗呢，那美国呢现在还继续啊在那儿做准备，说大概呢又有十架空中加油机又离开美国又奔那边去了，有四架呢飞往了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其他飞机呢将降落在附近的欧洲地区啊。另外呢，爱国者和萨德系统也正在向中东方面转移，而且以色列那边呢也有报道啊，说他那边的铁穹系统上一次打击顶内500多颗 导弹的时候，它那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了，说现在已经都补充完毕了。啊，这次呢说他们盘点伊朗大概还有700多颗类似那样的导弹，他们认为我不会让你落地的啊，这个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啊，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川普呢，这不是有一个伊朗的高级将领对川普发出了死亡威胁啊，川普呢也怼回去说，如果你们要策划对他的刺杀行动，那伊朗将被从地图上抹去啊，从地球表面抹去。他讲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我就抹你，他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哎，这种话说着也没什么意思，你比如说说到哈马斯啊，哪天必须怎么样，否则的话你就面临什么什么什么后果，那最后哈马斯有什么后果呀？我也没看见啊。然后说到伊朗，你要敢杀人你要面临什么严峻的后果，到现在我也没看见伊朗有什么后果呀。哎，这话就那么一说了。那山寨联合国也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这小哥几个有沙特、土耳其、埃及、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卡塔尔接受了这个邀请，加入了和平委员会啊，马上啊，就这两天在达沃斯要签程序准备加入他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文件了。我看今天有很多马格党都不愿意了，这什么人呢？这帮人沙特、土耳其、埃及，就包括印尼，印尼也是穆斯林国家，全都是穆斯林国家，现在奉川普为王。你比如原来有一句话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啊，或者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在这可以休矣啊，不是以美国为首的了，西方还是西方啊，美国已经不当那个大哥了，他当这帮人的大哥了。这帮人现在都尊着他啊，这有意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经过做工作，他说他我也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也加入吧。啊，然后呢还有谁啊？现在有加入的啊，现在有俄罗斯啊，这个呢是还有印度啊，有塞浦路斯啊，这个还有谁啊？巴拉圭，有阿尔巴尼亚啊，这个呢好像现在都点头了啊，准备接受啊，这有那个意愿。现在签的有阿联酋、白俄、摩洛哥、匈牙利、越南、哈萨克、阿根廷啊，这是已经铁签的了啊，加上刚才的这个穆斯林这帮，还有那帮有意愿的啊，大家感觉到了吗？这都什么人啊？这一帮有没有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带着的那帮人的意思？好啊，将来川普身边啊都是这么一帮人啊，正经的。那些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人家大伙儿也不参与了。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啊，他们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年2025年美国的国债总额以每秒 71,884.09 美元的速度在增长，低达一秒7万多债务。截止到1月9号，美国的国债已经到了 38.4 万亿美元。也就是从川普上任一直到现在，川普呢现在第一年已经使美国的国债增加了 2.25 万亿美元。就这一秒钟7万多，这个太瘆得慌了。一秒钟滴答一响，完了，这咱聊这事儿啊，已经几十万美元出去了啊。这够厉害的，这就是美国的债务啊。另外呢，这个经济学人和余官又做了一个另类的民调啊，现在认为呢有 71% 的美国人认为在川普的执政之下国家正处在失控的状态。那是不是你经济学人算是左媒嘛，是不是你们做的也不是那么说。在共和党人当中也有 50% 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失控，有 38% 的人认为美国现在挺好啊，这就铁杆骂杆啊。其实也有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现在这情况不行啊。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房子吧，那房子咱不是给大家盯着那个中指院研究院和克尔瑞啊，他现在内部流通了，那还是有人能把他东西贴出来嘛。我看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说的是12月份的啊，全国的新房二手房全线下行，跌幅在扩大。 现在房地产就，我就跟您这么讲吧，现在坐着滑梯啊，现在越跑越快。一线城市的新房同比啊是跌了 1.7%， 这还是客气呢。北京跌了 2.4%， 广州 4.8%， 深圳 4.4%。因为平时现在新房买的人很少了，现在人们主要盯着都是二手房，二手房狠呐。一线城市全加起来同比跌了 7%， 北京就在12月份啊跌了 8.5%， 上海跌了 6.1%， 广州跌了 7.8%， 深圳跌了 5.4%， 就这一个月就干下去这么多。所以说2026年我认为作为还持有房地产的朋友们差不多应该忍痛割爱了。当然有朋友呢，你要没有这种刚需，反正在那搁着呗，反正你已经全款买完了那房了，你要不抛你那么是搁着它也成啊，等着压死嘛，这不是有朋友这么说嘛啊。但是呢我就说，如果确实是有房贷压力的，那现在壮士断腕啊，现在这个要忍痛割爱了，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来，咱们回答一下墙内的一位我们多年的几年的老听众，一位老大姐啊，托她的女儿给我发了这么一段话，我听了以后很有意思。她说：“大坑啊，她说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嘛，说你看这是此时此刻的北京，不到一个月就过年了，哪有一点过年的气氛？这还是首都呢。我不知道上海怎么样，我不知道南方可能没那么冷啊，北京可能是不是降温啊？”南方是不是稍好点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在北京反正我看了他那个场面确实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过年的味道确实是没有了。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小的文化话题咱们简单的聊两句啊，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简单的拉了这么几条。首先呢，你别说是什么十一了，你就是什么中秋啊等等这些大节啊，特别是因为过春节又是正冷，你要过去十一他那个时候金秋十月嘛，人们还能借机会出去转转，那过年大冷天那就更别去了，上哪儿啊？除非有个别有钱的人家跑我们这边来纽澳，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夏天嘛，也可能。但是呢实际上本身啊这个就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这就不行了啊。对未来的一年，可是这过年是不是过得更好，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了认知了啊。这个呢是整个对年景的一个否认，整个过节现在也是压缩成本，压缩情绪，压缩各种期待，就到了这么一种状态啊。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态，收入呢都不同程度的下降，然后会不会被裁员啊？那工作一摇三晃朝不保夕，谁心里也没底了。房地产大家的财产都在房子上嘛，你刚才一说这数据，过去这一年都在猛烈的缩水，在未来一年还不知道缩水多少。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现在各单位发年终奖嘛，还有绩效嘛，体制内我估计还能有点了，你现在各单位谁发呀？那没有这个钱了，原来还发点油发点这发点那的，那大家回去还有个拎家去，还有个过年的气氛，现在整个经济这方面的这种肃杀萧条严重打击了人们的心情，这是整个的大形势啊。特别是那种街呀、啊、那种商城啊那种店面也没人来买东西，哪有钱去布置那些过年的气氛，那得花钱的。所以说大姐啊，你一看反正也没人来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呢，我这个是跟墙内一位朋友的联系，原来大家过年的时候家里那个主角是谁啊？一般都是一老一小，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那大家都奔老人那儿扎嘛啊，聚到老人那儿一块过个年，一块看春晚，一块吃饺子，这个是有了。但现在呢这老好像人们这心气儿也不像以前那样的，最重要的是没小的呀，一过年热热闹闹大家呢布置这布置那都为那孩子，这孩子在里边跑来跑去他是整个那开心果。现在问题是很多家庭没孩子，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这么大一国家一年才生了700多万个孩子，还不知道这数靠不靠谱啊。 所以说没孩子这件事儿，这年就没法过了。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过年太静了？没孩子，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啊。另外呢，这作为一个文化题目，关键是你像北京也罢，或者因为大家什么房地产前些年都搬家，你比如说有时候前几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完了谁都不认识了，街面上我没有认识人了，原来的那些从小的长大的原来的老朋友老同事都找不着了，熟人社会彻底瓦解了。北京人过年过一个熟字儿，大家啊过年好啊，这样那样，看看街坊邻居，看看叔叔大爷，对吧？你不是亲的啊，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块碰上了也能聊几句，热热闹闹的。亲戚就更甭说了，更找不着人了。所以说整个北京上海包括北上广深全算什么，加上天津，这个熟人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过年没法过了啊，这个没法过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讲呢更是了，等于呢现在越过年那家里聚在一块儿，实际上心里更不痛快。你要在他原来那窝里自己在那儿躺平猫着，他自己还挺踏实的，特别是一回到父母身边，这几家家里的还得聚啊，谁看谁都别扭，这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刚才说了啊，一个是经济环境，再加上现在没孩子，再加上熟人社会的瓦解，再加上呢现在大家都士气不高，好不容易碰到一块呢强颜欢笑，这顿饭不好吃啊，这顿饭吃的没意思啊。我看有朋友在里边写，那灯笼是红的，心情是灰的。哎，这个我认为说的挺好的。所以说呢，整个为什么感觉到所谓过这个年死气沉沉，是因为整个社会整体的生命力，整个的那个活跃的那种气氛整体都在下降。我看有朋友写了这么几句啊，现在大家聚在一块啊，就说啊都不愿意多说话，不愿意多花钱，甚至不愿意被人看见，也不愿意制造什么动静，更不愿意假装去制造什么热闹。说现在北京也罢，哪儿陷入到了一种低能量甚至是负能量的社会状态。说这和什么春节无关，和什么个人情绪也无关，说整个现在的这人们的这种情绪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听着确实是很难过很悲壮了。所以说过去呢，那你说那过年现在谁还过节，这过节不就是吃喝节啪啪节吗，不就是这个吗，什么东西一到中国那儿，我不能认可这个。好像社会一发展到这一步，好像人们就都不过节了。您看看日本去，尽管春节在日本不是一个主要的节日，你看看人家怎么过，你看看韩国，你看看马来亚，对吧，那华人扎堆的地儿，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过节的。那你要说大家都不过节，前一阵人家世界各地都过圣诞节啊，都过新年啊，你看看人家组织的集市，大家也都穿上也都扮上，小朋友啊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然后大家一块在那儿举着吃的举着什么的，全世界都过节啊，没说现在都不流行过节了，好像你说过节呢有什么意思啊，原来你是你的问题，不是全世界的问题，就你不过了。就刚才说的那个嘛，刚才说那个朋友给我写这个帖子，看着我的心里都碎了，也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花钱，不愿意被人看见，也不愿意制造任何的响动，也不想再假装热闹了，跟父母见面没话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中国一家是这样，别人不这样。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就你想乌克兰前一阵让人给炸成那样，人家过圣诞节过新年的时候，人家还咬着牙，人家大家还在那儿过这个节呢。我看有很多车什么的，人家都弄着那些热气腾腾的吃的在街上啊，人们都出来走几圈，然后在那边买点小吃什么的，人家还在那儿欢乐呢。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确实是啊，咱们今天也不说政治也不说经济，就说中国这个过年，就能深刻的反映到在这种政治肃杀经济萧条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啊，现在整个中国人民的心情和他们的处境现在就是这样的。大家别忘了，这才刚开始。说到2026年，我就跟您这么讲吧，还不如2025年。所以说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遗憾啊，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咱们说一点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梁说，欧盟持有三分之一的美债抛出去，美定惨惨惨，美国负债累累，已经不值得投资了，裂痕已经形成，美国以后很难再有同盟了。有啊，刚才这不是说了吗，给他交十个亿的啊，普京啊，对吧，然后呢剩下那帮，那不是刚才说了吗，摩洛哥、阿联酋什么的，这帮人捧着他呢，什么土耳其啊、印尼什么的，这帮都他改穆斯林的头了。是啊，德国、法国、英国这帮人人家不捧场了，你刚才你看了吗，意大利人家也不吭声。那你以后就跟这帮人当朋友去呗，那你咋办呢。丽萍说，卡尼好样的，说得很对，必须这么办。大家呢，如果您有高中的孩子或者有大学的孩子，推荐啊，看看卡尼的那个演讲，他各方面语气各方面说得非常到位，因为他自己写的嘛，确实非常流畅。威楼说，二战，欧美和苏联两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阵营能团结到一起，对法西斯阵营，对啊。当年呢，你比如说这个苏联人是共产党啊，实际上和德国他们是啊这个差不太多的，哎，结果和自由阵营结合到一块反法西斯嘛。他说，那未来对抗美国霸凌会出现什么呢？那不是现在就来了吗？这帮人奔北京干嘛去啊？对吧？现在呢，那这帮人，你要说他们以后，就亲共了，就怎么着？那你把这帮人看得也太那什么了，中国也没那么大啊，好像呢以后中国成老大了，这帮人都跪舔中国，中国没那么高大啊，人家到那儿去也不是那么舔啊，中国自己，你要习近平自己也没那狂到牛叉到那么一个地步了。那反正呢，现在你比如欧洲，原来你不对我打开，对吧，那现在以前只能通过匈牙利暗度陈仓，那现在咱们来着吧，眼看和美国那是没戏了，那咱们自己整吧。我缺什么？缺高科技啊，你欧洲有啊，你加拿大有啊，咱们来吧，对吧？那我有工业品，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咱们俩一块合作吧。所以说至少在经济层面会出现这种趋势。但你说这东西，美国这么多年的铁打的营盘，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最后变成这么一个局面吗？现在还没有啊，我认为这种趋势大家正在形成啊。Wheatland 麦田说，现在最高兴的就是习近平和普京，晚上睡觉都会笑醒。我估计这俩人呢，同时也会有一点莫名其妙，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呀？这咱不这是博弈呢吗？这博着博着你们打起来了，他在那上面大放厥词讲话，然后这帮人全都各回各家了，谁不理谁了？你们那怎么回事儿？我估计这帮人还得反应几天啊！啊，当然了，那习近平今年过一好年，这是肯定的了。IM 说正在上海出差，一样没有过年气氛。你看。这就不光是北京了，上海也这样，那我就不知道广州那边人家那气候暖和点是不是啊，张灯结彩把鲜花都摆出来，春城吗，这就不知道了。然后这是 FFMELP 说，我在四川的小县城照样不过年了，和兄弟姐妹也都没话说了。那不是刚才给我写那帖子那朋友之前写过另外的一个帖子发给我，他说呢，他把这个亲友群给退了，把兄弟姐妹群、表哥表妹什么的乱七八糟那群也给退了，同学群也给退了，把原来上班的一个大厂，就不知道在哪大公司，原来有一帮战友群，原来都是好同事嘛，大学刚毕业啊，大家在那儿一块住宿舍，多好的朋友啊，把那群也给退了，而现在就不想说话了，跟谁都没话说了。天天就跟家打游戏躺平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说的这个呢，其实说是有一点玩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年景荣景目前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我们一眼就看得到啊，一眼就看得到。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